我心里很多的感触，因为像这首诗歌，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呀，《宣教的中国》，这个是可以说中国教会一个很大的觉醒，也可以说在20世纪末年或者21世纪刚开始的时候，中国人所扮演的在基督教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开始从一个领受的这个角色，变成一个分享的，或者说分赐。分给别人分享的一个态度啊，我们不再是在领受白白的恩典。当然，耶稣基督福音要我们白白得来，也白白的舍去啊，叫我们白白的得到，也白白的传扬出去。中国教会就看见我们的使命是要继续传扬福音。那为什么说迈开脚步向耶路撒冷呢？因为这跟福音的来的方向有关系啊。早期的教会像这些我们所说的。最早第一世纪神的福音从耶路撒冷到了安提阿，这个还是周边附近的地区，安提阿在今天的叙利亚国啊。那从安提阿呢，保罗从那里出来宣教的时候就往西去啊，先到了小亚细亚庞菲利亚这些地方，沿着地中海啊，从地中海的这个地中海这个塞浦路斯岛那里出去，然后又转回到亚洲这里。然后呢就神在第二次保罗在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呢，神就打发他往欧洲去。那么欧洲呢，虽然是仅仅小小的几个地方，上次我们看见一个是腓立比，一个帖撒罗尼迦，一个是在比利亚，就在这三个地方传的福音，我看前后时间也不过6-7个礼拜。为什么知道？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就说连着三个星期三个礼拜啊。那我相信在这个菲律宾也没有太久的时间啊，但是保罗一直跟他们有继续不断的联络，去宣教完了回来之后呢，还是有书信的来往。所以我当初讲这个教会系列的时候，我就想从圣经里面看见的最早那些教会啊，所有一些分布的情形，跟他们所连的光景，跟保罗后来所写的书信，让我们对教会有一个通盘的了解，对于福音的工作，对于宣教的工作有个通盘的了解。那这个计划呢，不知不�觉讲了10次，今天要讲第11次了啊。那今天早上又因为他们唱的这首诗歌，我心里的感触啊，那里呢也是有点影响的，因为我就说刚才宣教的方向呢，是从欧洲经过了欧洲，当然绕着地球一圈，然后先到了美洲啊。当然，欧洲跟亚洲中间也是有很早就有来往的。我们说最早的丝路，后来是马可波罗，其实在以前郑和下西洋也是往西面去啊。那么以后哥伦布可能也是借助郑和的地图找到了新大陆，那么福音就很快的从欧洲到了美洲，而且美国也建立成一个民主的国家200多年了。然后从西方的国家，不管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传福音到了亚洲。其实福音到东方来，如果我们再推算一下，好多次的机会，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生根落实。一直到马里逊之后啊，这200多年以前了，入华已经快要200年左右啊。那当然，福音在中国现在是很兴旺，而且在各个地方都有中国人信主的。尤其在我自己所经历的60年代到了美国以后，看见各个地方的校园里面啊，是我说校园的原因，因为这是我比较熟悉的环境，而且可以说是福音的一个策略吧啊，很多的有受了高等教育的，我们来到美国，差不多每一个地方都有查经班啊，不要说大城了，就很多小镇，一些从来没有听过名字的地方，竟然也有中国人查经班出现，而且就是中国人，其他的校园工作当然也有，美国当地的语言很多啊，像这个学员传道会啊，像 Campus Crusade 都是在校园里面做工，因为我们的确知道，如果没有年轻人的话啊，这个福音的工作就不容易持续下去啊。很多教会你看见它的断层，就是因为教会里面缺少了年轻人，失去了年轻人啊，年轻人一少的结果，教会就慢慢的老化。 啊，没有人传福音，结果教会日趋死亡，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那所以在每个时代中间，神都兴起人来继续不断的往前传福音，不断的做工，而且很多的希望都是在年轻人身上，让他们能够从小就明白圣经，从年轻就认识福音，然后呢可以把福音的火炬继续不扬传，不断传扬进去。我再回答这首诗歌所讲的情形，为什么迈向耶路撒冷呢？因为好像福音一直是从东往西，往西往西往西，到了中国，再往西呢，就回到耶路撒冷了。也许这是人的猜测啊，因为耶稣说福音要传遍地，然后他才会来。那么，中国人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那福音或者说一些西方宣教士有这样的看法，一直不断的传福音，那怎么样呢？现在地球绕了一圈了啊！现在从事实的看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往西传福音是一个坚强的营垒，有很大的阻力。那而且很多西方宣教士不受欢迎的地方呢，现在无论是韩国人，无论是中国人，东方人反而不受排斥，容易被接纳，所以福音也可能是借着中国人做了最后一棒传回耶路撒冷。当然我们对于我们在历史中间的使命和任务我们并没有轻看，但是我们也相信神一定会按照他的时间啊，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但是再来以前福音需要传遍地极，这是我们绝对相信的。所以我说这些话呢，心中的感触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支持一些宣教的工作，我心中觉得这是十分值得的事情啊。那当然我们讲到宣教就回头看保罗所做的工作，那我们已经讲了十次了，讲到保罗两次宣传的宣教的福音呢，第一次在那个地方从安提阿开始到了这个塞浦路斯这里啊，然后又回来从这里到这边第一次传福音，然后又从这里回去比加到这个安提阿与哥尼流斯的，让原路回来，要从这里海路回到安提阿，这是第一次宣教的路程。那我们看这地方实在相当的小，就在地中海沿岸，而且离以色列耶路撒冷也不太远，这都是恐怕跟着犹太人这个流浪的脚迹去的，在各地都有犹太会堂，这是保罗传福音策略，先见犹太人传的，犹太人会堂里也有一些外邦人，非犹太血统的，他们因为信仰，认为犹太教的这个道德规律比较清楚，比一些外邦多神的偶像的那些地方敬拜的更合适人性，而且更有一种崇高的态度，所以他们加入犹太教。那保罗所传的福音什么不一样呢？就是人不需要因为遵守律法，包括割礼，包括遵守各种规条来讨神的喜悦，而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定了十字架。这也是神在旧约里面应许要赐给我们一位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基督啊，基督的意思就是他要成为我们众人能够受膏的那位，那个受膏的福音呢，神膏立他作为全世界的救主，这就是福音的意义。神已经立耶稣基督做世人的救主，他不仅是犹太人的救主，他不仅是西方人的救主，他是所有人类的救主，包括现在我们说的要传福音回到西亚这一带，在这里哈，要你看这里呢，当然很自然的，他往海边去就往西面去了。至于这边东面啊，从叙利亚再过来这里，再过来这里，到了这个什么伊拉克，再过来是伊拉克，再过来什么伊朗啊，这些地方，伊朗就重建的波斯。这些其实就是从前相当兴盛的国家，在历史上有它的地位，可是福音呢一直没有到那里，而是往西边去了。那我们看第二次保罗行走路呢，他跟巴拿巴就分开来了，他从这里从这里安提阿，从陆路这边经过这个地方，大部分是保罗的老家，到以斯列路斯德以格列特里这些地方啊，到了安提阿是设立了教会，所以他继续往那边去。本来他是自己在传福音的，但是神的灵不许，他们就只好继续往西走，一直走特洛亚这个地方啊，在这里呢，他们看见异象，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啊，他们在美西亚地带看见异象的时候，因为那里看见一个马其顿人向他们呼召，请过来这边帮助我们。那马其顿在哪里呢？马其顿就是这个地方啊，马其顿就是这个地方。那这里菲律宾呢是马其顿这个地方 Macedonia， 那在这里呢就是准备上从这边坐船的上岸到菲律宾，在那里我们说一些几个重要的关键性的人物就把福音传开了，而他保罗呢就以这里为据点，在这里住一段时间传福音啊，给 给当地人，当然发生了一些事情，到最后呢，因为他把一个被鬼附的使女身上给赶出去了，所以使女主人就失去了这个得力的机会啊。他大概是用一些协助一些巫术的力量啊，告诉人指引人方才怎么，所以他们就失去了这个失去了赚钱的机会了，那基本上赶走了。所以他呢就从这里啊，菲律宾就走了，到哪里呢？到了天堂异乡，在那传福音三个礼拜，叫一些叫一些尊贵人妇女信主。然后呢，就到了比利亚，在这里开了查经班，但是没有提到说建立教会。那以后呢，因为天撒罗尼迦人一直追赶保罗，当然天撒罗尼迦人可能也从菲律宾这里过来的，或者哪里过来的，他们一直追赶到比利亚。保罗不得全身，就只好往继续往前走，走到哪里呢？经过海路到了雅典，在雅典呢就是上岸，在这里传一篇很了不起的信息，叫做《卫士之神》这篇信息。因为所有的人对于神的模模糊糊有个概念，但是我们不能认识他，不能认识他的原因是因为缺少神的启示啊。人的思想本来是昏暗的，他可以想象有一位神，但神是怎么样子呢？常常我们想想样子，只有犹太人告诉我们，犹太教的旧约告诉我们说，神没有形象，神没有形象是个非常难的观念。神没有形象，对于很多人来讲是无可理解、不能接受的观念。神怎么叫没有形象呢？而且所以希腊人他们讲说，就是卫士之神，虽然不认识，但是把他很重要一位神，把他当作神来敬拜。那个、这个思想是怎么样交错复杂，当中有什么彼此的影响，我们很难说清楚。但是无论如何，因为他们没有圣经的启示，不认识神，所以他们只好设立一个偶像，叫做卫士之神，这个也是很奇怪的名字。但是保罗知道他们信仰的观念在哪里，他说你们不认识而造的，既然这样，他就不是像人用心思手艺用金银石所雕刻的这些偶像。那这样子呢，保罗在那里传递一些信息，他说你们的诗人也就是说我们个人其实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也是他所造的啊。那他说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保罗就借着雅典人所说的卫士之神讲到这一位他所认识的神，而这个认识是从圣经里面启示来的，虽然神没有形象，但是神是可以认识的，因为神在旧约在说话，向着摩西说话，这个从保罗犹太人传统来讲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犹太人这个被掳之后呢，就再也没有拜偶像的这种文化，所以他们就清楚知道神管理他们一生整个民族的事情，他是神的选民。所以从那个地方讲出来福音的时候，他能够很快的把他们寻找而不认识的神可以几句话，他说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他呢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就在全地分布他们的地方预先定着他们年限相见，叫许多人揣摩而得。因为人有寻求神的心，人的确有寻求神的心，不管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都有寻求神的心，但是怎么样寻找，寻找到了没有，寻找对来错的，这个不知道。寻找神的神都每个人都有的，总之相信有一位比我更了不起，比一切受到都更伟大的。刚才我们讲生命的花朵，每一件事情，连天上的白云，这些事情我们都是不能控制的，但是神创造了一切，使我们能够享受，使我们的心情能够开阔，使我们能够其中歌唱，这些事情人知道啊。虽然我以前我做福音节目的时候，在当地有一个有线电台做节目的时候，也不是有线电台，无线电台啊，做节目的时候，他有一个人常常打电话 call in， 他最喜欢讲天地一大书。我说圣经还有一本小书，这个小书比大书还重要啊。他说为什么天地大书呢？他说他从天地看知道有一位神。我一直跟他讲，神就在圣，你说的神，你相信有神，就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一位。他还是搞不清楚，没完全懂啊，他没有完全读过圣经啊。但是这些都是另传出去的话啊。这里呢，保罗传的福音在这雅典传的叫卫士之神，以后他来到哥林多。哥林多他花了很多时间，一年零六个月。但是我们很稀奇啊，看见这个教会呢，当然保罗是的确也花了很多功夫，他向犹太人传福音，犹太人拒绝他，他在离开会堂不远的地方找了一个据点，在那里叫一些人信主，然后呢把会堂的人也信主，而且是把会堂人换了人了。所以我们看见以后呢，在这个引起各种骚乱之后，他们他就保罗又必须走了，所以他经过间隔里这一回呢，到以弗所，以弗所又回到了扬州。这一次有点不一样，因为以弗所的人听见保罗传的福音，很喜欢再听，叫他留下来。
还是没有留下来，那就是咱们孔子讲到的。对第三次宣教之旅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呢？也许你可以说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啊，他可以坐船的，一路就回来了。大概这次船风平浪静，很顺啊。地中海的风浪不一定，比如说风浪大的时候，又旅行又很大，可能不够平顺的话，一下就过来就到了。到了耶路撒冷，他在这里呢拜望了耶路撒冷教会，就回到安提阿去。所以到底第三次宣教之旅什么时候开始呢？如果你说从这里开始也是可以的。如果你们回去休息一段时间，从安提阿出去，那这回呢，保罗就有目的地了，因为他已经答应他们，他必定要回来耶路撒冷，而且他把他的同工啊亚基拉百居拉就是留在了哥林多。那虽然他们没有去耶路撒冷，但是发生一件事情，他们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支撑过来，但是亚基拉百居拉在哥林多，那时候来了一个人叫什么？叫亚波罗，他从以弗所过去啊，在这边呢，这个接受了亚波罗跟亚基拉跟百居拉帮助。为什么呢？他是一个使徒约翰里面，从单知道约翰的洗礼，那是悔改的人啊。悔改的洗礼是在耶稣基督之前呢，使徒约翰已经出来了，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但是告诉说人一定要悔改。不然的话不能够顺利喜悦，然后呢他又告诉你们受我的喜，但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呀，他的能力比我更大，他所指的就是要信耶稣。所以呢在这里哥林多的时候，亚基拉百居拉就把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了亚波罗。亚波罗是一个犹太人，很会讲圣经，他对旧约有相当深的了解，所以他得了这个开启之后，整个旧约开启了，哦，原来在旧约里面所说的那位耶稣基督现在已经来了，他就传纯正的福音，把很多的人带到神的面前，他很有能力引圣经辩论证明耶稣是基督啊，这就是他。显然这句话呢是保罗的路数，保罗的传福音呢就是他没有讲自己的话，他只是告诉别人说，我读旧约读圣经，读旧约圣经读出来一件事情，百姓等候啊，以色列人都等候弥赛亚，这位弥赛亚是全世界的救主，现在已经来了，怎么知道呢？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了啊。当然保罗有他自己得救的经历，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啊，大马色也是靠近这个地方，在这地方离耶路撒冷不远啊，他去在这边呢要去逼迫信徒信耶稣的人，没有想到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当然这个故事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当保罗再一次从这里出发要去宣教的时候呢，他已经清楚知道他已经去耶路撒冷。所以他到了以弗所之后，这里圣经的记载啊，圣经记载从十九章啊，今天早晨因为我匆匆忙忙去要汉伯讲到，忘记把大纲发给大家了，所以大家没有机会先看，但是如果你猜到的话也许看了十九章了啊。十九章这里的时候呢，这个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呢，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你看他们两个路是交错的啊，以弗所在这里，哥林多在这里，那以弗所呢是亚波罗从这里跑到哥林多去了，但是呢，保罗呢从哥林多跑回耶路撒冷，当然这个路是常常能通畅的啊。所以这里的上一章提到说，亚波罗从哥林多要往亚该亚去啊，要往马其顿的亚该亚去，这个地方应该是亚该亚啊，这个是希腊亚该亚啊，这个地方这个是马其顿，这个是他的路线。那这就是说呢，在这两个中间来往的时候呢，保罗到以弗所说看见的遇见的人呢，很多受过亚波罗的影响，我们读下去就知道了。十九章呢这个他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指的是路上就来到了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那这个几个门徒用门徒两个字说明什么呢？是谁的门徒呢？慢慢我们就明白了。遇见几个门徒，保罗就问他们了，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你知道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话问的很特别，而且问的很到位啊！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怎么回答呢？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三个字在中文的版本上是正经上是加上去的，他们没有听过圣灵。这句话很值得玩味，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很少提圣灵的事情，旧约的时候只说神的灵，没有另外叫他圣灵 Holy Spirit 啊，只有在诗篇里面大卫提过神圣的灵，他们理解的神的灵就是神圣的灵，所以他在诗篇五十一篇这个大卫的认罪诗里面啊，我所讲的话呢，只是帮助一些已经读圣经在圣经上有一些学习的弟兄姊妹把它连在一起。
所以旧约里面有没有提到过圣灵的？不是完全没有，很少啊。当然说神的灵大能的时候，大能工作，而且神的灵充满了以利亚，以利亚就大有能力，充满了以利沙，以利沙就能行许多的神奇，这些事情旧约都提过。可是为什么保罗这里说你们受了圣灵没有，而他们说没有也未曾听过，这什么意思呢？因为耶稣基督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当他复活升天之后，其实在复活升天以前很重要的约翰福音里面从十二章开始，他就慢慢慢慢引到圣灵的时候，圣灵的身上，神是看不见的，圣灵也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圣灵的工作。为什么？我们里面有个灵，神要把我们的灵唤醒叫醒起来，然后在灵里面进入于我们的交通。凡是我们灵里面沉睡不能明白认识神的事情，那是因为我们罪的缘故。神要赦免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了十字架的救恩，但是还有一件事情，要把我们的灵们叫活过来。什么呢？借着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灵活过来，这是基督徒的经历。可是以弗所这些信徒，他们这些门徒没有听过这回事，不了解啊。所以保罗问的话，你们受了圣灵没有，他说没有，也未曾听过圣灵，没有听过圣灵的名字，没有听过有圣灵要赐下来。这是保罗耶稣说我去了以后要差遣另外一位宝贵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要来到你们中间，要有你们同住，要住在你们的里面。这是旧约的人不能想象的，因为旧约的人以为说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这个人就成了超人，不一样的人了啊，像三身，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有能力啊，这个力量能够生烈虎豹啊，这个能够把狮子都撕开了，这个力量大得不得了。那他们以为所做的圣灵只是这方面，旧约所认识这样的能力。可是新约里面耶稣说，你们要得的能力，要得的圣灵能力，不是指的生烈虎豹，而是传福音的能力。这两个能力的表达方式很不能说是同样一位圣灵，但是表达的方式截然不同。它不是在外面看得见的，而是里面的力量胜过任何一切的环境。传福音做宣教的工作绝对需要圣灵的能力，要不然三下两下就打垮了，就扁了，就不能起来了，这是一定的。可是呢，当时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些人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了，保罗就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注意他们受的洗，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他们已经都知道为什么，可能这是亚波罗带领他们的。当然我们知道亚波罗所传的只知道悔改的洗，就是指的啊，施洗约翰所带来的。施洗约翰你一读福音书就开始了，就知道施洗约翰走在耶稣的前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把人的心改过来，悔改过来。但是真正得的能力的，真正得的救恩的，是靠着耶稣基督他所成全的救恩。所以这些事情呢，在每个基督徒来讲都必然是要经历的。那他们说受了约翰的洗，保罗就明白了啊。大家注意，施洗约翰把他所认识的这些事情，可能亚波罗当时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他也继续传扬他所接受到的神的恩典，就是要悔改啊。你们要悔改，就是说要结出果实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就是约翰所做的工作。他在那里指责人的罪恶，指出人的罪恶非常强，而且叫许多人战惊害怕，因为约翰讲的一定是跟神的审判有关系，如果你们不悔改都要这样灭亡。所以很多人因为他们受了约翰的洗，就很容易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一个人对于罪有认识之后，他很容易就接受神的恩典啊，因为恩典是怎么回事呢？当我们知道自己有需要的时候，当我发现我的罪里面挣扎不能胜过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你有赦免了，你的罪得到赦免了，这个当然很容易接受了，是不是？一个已经被显明是个罪人犯罪的，那这个当然就是神的光照啊。所以我们在约翰一书最近在家里查，在这个查经班里查约翰一书的时候呢，就特别讲到神就是光，唯有当神是光照亮我们黑暗隐情的时候，我们才很容易承认，哎呀，我真是可怜的罪人，不是我以为比别人强，或者我比别人好，或者我甚至比别人差，而是罪掌握了我，叫我做我不由自主的事情，我常常犯罪又不能胜过，怎么回事呢？头一件事情约翰说要悔改，那当然耶稣基督恩典说我们的罪就白白得了赦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啊，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
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这就是福音，所以叫的福音好消息。为什么叫福音好消息？不是靠我挣扎努力，不是我天天的汗流这个泪流满面，不是为我的罪哀伤啊。当然今天很多人也不承认有罪，所以也不会为罪哀伤了。那么光是哀伤怎么办呢？好消息福音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你。为什么赦免？因为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不仅是悔改，
保罗说什么呢？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喜，告诉百姓当信那个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
耶稣基督救恩，我们受洗不仅是罪得赦免，而且还得了新的生命。注意啊，我们信耶稣的意义不是仅仅赦免我们的罪，而是因为信了他，我们得到新的生命。而如果你读罗马书第六章就很清楚，保罗说了，你们受尽归入他的死，然后呢从死里复活啊。受尽的动作本身简单是吧，把它放在水里面，表明他与基督同死，基督的罪啊，不是人的罪，在基督耶稣身上，我们的罪归给了耶稣，他已经为我们死了，那我们的罪就交给了他。但是呢又从死里复活，从水里上来了，所以表明什么呢？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的复活证明说他背负了我们的罪，为我们受了罪的刑罚，让我们可以得的医治。同时呢，神已经悦纳他的奉献，他好像一个祭物一样，因着祭物的献上，所有一切过去做罪犯都得了赦免。所以呢，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复活表示什么？表明神已经悦纳了我们耶稣基督所献上的挽回祭、赎罪祭。所以这个才是完整的救恩。他说呢，要告诉百姓，约翰的话就要告诉百姓呢，信那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所以那些以弗所的信徒呢，他们听见的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了。这个受洗怎么样呢？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渐渐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啊。这是早期教会给我们看见的。今天早上我临走以前又听见另外一个隔壁的教会在祷告啊，他们有人说方言啊。这些话呢，就是一共说起来呢，就是从施洗约翰到亚波罗到保罗，才把他们一步一步的带到耶稣基督救恩里面。所以你知道，以弗所教会一开始就是圣灵的工作。这十二个人呢，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的教会里面扮演什么角色。但是可见一件事情啊，这是我要说明的。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也很清楚圣灵的工作，而且这个圣灵的工作造成了在整个灵界的是一个冲突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集中焦点所看见的。所以保罗还没有开始进入的会堂，或者说在那里跟建立教会的时候，先碰见了12个门徒。那弟兄姊妹，你要想想看，以弗所教会什么叫以弗所教会呢？怎么要建立呢？当然，他一定以后有一个聚集，而且他们在一起信主的人成为一个教会。可是保罗遇见的12个人，恐怕根本还没有什么教会的意思，只是他们呢，从旧约在这个亚波罗的引导之下，他们已经知道悔改的认识了悔改，不是靠献祭，而是靠心里面真诚的悔改。所以这些人他们所归属感，他们去哪里呢？有没有一个教会给他们去呢？还是他们仍然要回到犹太人的会堂呢？那如果我们舍身处地替他们想一想，这是一个很为难的问题。因为他们如果再回到会堂里面，他们虽然是犹太人，但是那些犹太人所有的敬拜，他们知道他们的知识、他们的经历已经超过了那些。他们不是靠献祭，不是靠牛羊的血能够赎罪，而是相信有一位耶稣基督，我们奉他的名归入他的名下，受他的洗，已经得着新生命了。所以这些人呢，是可以说第一批保罗把他们从旧约的这些律法中间带出来的人。我们不说旧法，把他们带出来了。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又回到会堂呢？因为这些可能在会堂之外遇见的。保罗的圣经的话也很清楚，他说在经过了上边一带，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我们就说这是哪里出来的，我们的猜测。当然因为他前一章讲到亚波罗，我们最合理的猜测，亚波罗带他们接受了悔改的洗，就好像施洗约翰当初在约旦河边为人施洗一样，他们受了约翰的洗，就很多时候就不能再回到旧约里面那些律法遗文制度而得到更多的满足，他们可能心里有很多的渴慕，很多的需要啊。 所以这个时候保罗正好来到，带他们很清楚的受了耶稣基督的洗。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也好，马太福音也好，我们在每本福音书后面都看见耶稣基督吩咐他的门徒往各处传福音，把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要他们奉父子圣灵的名受尽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那这就是保罗在第一世纪那个时候刚刚要脱离犹太教，基督教还没有很清楚的制度规模，跟甚至还没有他的圣经的时候，已经遇见这些人零零碎碎个别的陆陆续续的一个一个的得到了神的救恩，而离开了旧约的传统。那以后呢，保罗又回到他从前所有做事的一些原则。我们发现保罗到任何地方都是先进会堂，我已经说过，上次说过他进会堂的原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近前的犹太人，而且他们因为有圣经的根据。那保罗传福音基础点，一个基点是什么呢？一个 foundation， 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本着圣经对他们传讲耶稣基督，让他们说耶稣基督就是你们在旧约中间看见的要寻求那位弥赛亚，而他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啊，这样子呢，有一些圣经根基的人就不会随随便便去信仰各种怪异的道理。而这里保罗讲的有理，所以保罗进了会堂以后呢，放胆讲道。这回不是三个礼拜了，不是三个安息日时了，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当然有辩论，因为犹太人守了固定的传统，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到现在犹太人不能接受，还没有接受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我上次说过，有一些20世纪的犹太人开始说了一些话，他说 Have we missed something? Have we missed it? 他们说是不是我们错过了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所以我们不认识耶稣。今天基督教这些弟兄们所说的可能他们信是对的，那我们犹太人当初应当有得着救恩，得着一个弥赛亚的把握，现在为什么现在等了那么久啊？耶稣基督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来了，加上旧约的等待至少400-500年，这么多年中间为什么我们没有看见有弥赛亚到我们中间来？是不是我们当初来的时候他来的时候我们弄错了啊？到现在犹太人还是搞不清楚。那当然这是神的恩典，神的作为，可是在当时保罗讲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人跟他辩论，而我们很显然知道保罗的辩才无碍，他对于旧约的事情了然于胸，因为他毕竟是加玛列的门下，是当初最有学问的一个拉比啊，那个而且在历史上面都公认他是几个大的拉比，重要的拉比中间一个。那你想保罗得了他的真传，再回头看耶稣基督是啊，当然这是保罗是神特别恩赐给他在大马士上路遇上遇见耶稣，然后又花了14年的时间，他在亚拉伯的旷野好长的时间在那里默想寻求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啊，认识当中所传的耶稣基督是谁。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正如他往常一样在会堂里，他能待多久就待多久，一直到他们受不了了把他赶出去，这是保罗一贯的态度。你接受我的话我就继续说，你不要我了我就走路啊，反正我也跟你无所求，希望你们能悔改信耶稣就是了啊。这个其实很多传道人也是这样，你听我讲我就讲给你听，你不爱听我那我只好走了，没办法啊。所以这里呢，他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入了会堂啊。你看他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18章里面到了哥林多也在会堂，那以弗所显然有足够的犹太人组织于会堂，所以他在那里开始传讲。那后来有些人的心里刚硬不信啊，你看这里这里事实的记载啊，这个放胆讲道，那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啊，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换了一个地方还是辩论。那会堂跟推拉奴怎么不一样呢？这个在推拉奴这个名字应当是当代在希腊文化中间一个学房的制度。我们中国人也有学房的嘛，是不是？东域什么啊？叫什么？什么书院的？什么各种书院啊？上次我去什么地方去湖南的时候还拜访了陆域书院啊，去看一下。那你这些地方是什么？就是一种讲学地方，辩论地方。他们所谈的范围呢就不只是犹太的律法，在会堂里面他们就谈律法，就谈旧约的圣经，就谈摩西五经这些犹太人认为是经典。那当时应该是还没有完全知道旧约的正典是什么，可是已经相当清楚啊，的确是神的话语。可是呢，当他们拒绝保罗的时候，保罗换了一个地方，到推拉奴的学房去讲道去了。 那这个地方推拉奴的显然不是犹太人专有的地方，是希腊人的。那所以你看，我们说保罗那真是学贯中西哈，学贯什么？不是中了哈，是游啊，不活。保罗活这个学贯游游，哈哈哈游西哈，学贯游西，犹太人跟希腊人 ，Hebrew Hellenic 啊，希伯来跟希利尼都是希腊，希腊跟希伯来，他又精通希伯来文化，又精通希腊文化。因为他生长在大众，那个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有可以说文化城，大众也是一个文化城，所以他在学方里面变得，其实你这样你知道吗，保罗所辩论的内容，上一次我们在讲他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啊，他在那里雅典的时候跟那里斯多亚以比古罗两门学派的人在辩论，都是这些问题。那今最近我看见一个这个什么YouTube 啊，这个视频里面看见一个讲到我们中国人有最近有个学者白岩松在那里讲，他讲中国人的人性，他说中国人不是好也不是坏，好坏都有。我听他讲这些事情呢，我知道他用了很多中国文化里面的成语，讲到呢说是讲了人性的良善的一面，也讲到卑劣的一面。他说你要全部接受就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人比特别好，还是特别坏。他说中国人好坏都是混合在一起的。我说啊，他就是差一点不知道耶稣基督，不知道福音的真理。福音也从来没有说人性是善，人性是恶。福音只看给我们看见，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经过亚当到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生命里面有要回头归向神的一面，也有继续要堕落犯罪的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在基督教的神学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做神的形象 Imago Deo 啊，就是神的一个 image of God， Imago Deo 就是希腊文神的意思啊。Imago Deo，Imago 就是 image， 大家知道神的形象，在我们心里有个神的形象。每个人都有一个神的形象在心里，所以他知道他有良心，他知道自己有问题，他知道自己得罪了别人，但是不好意思去认罪，或者说他明明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他白岩松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话，他中国人呢最好的一面表现在熟的人中间，因为在熟人中间呢，你就彼此大家都认识，好像不能泄敌，所以一定要表现最良善一面。你说，他举个例子，他说只要你看见那些在餐馆里面抢着要跪操到他头破血流，你知道中国人真是慷慨。他讲的话我很有感触啊，中国人真是慷慨。但是呢，如果没有人看见，拾金不昧，有这样的事情吗？没有，没有人知道，管他的，没有人认识我，他什么时候可以做？那其实这说明什么呢？说到我们今天人有良心，但是人的良心会曲解，我们可以哄骗自己的良心，哎，反正没有人知道嘛，或者我们良心就安了，其实一点都不安啊。所以这些事情你知道，人性的败坏，不管中国人研究，不管西方人研究，不管古老的民族研究跟现代人研究，没有差太多，人性的改变半斤八两，不差太多。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但是呢，恶人里面也有一部分他良善的部分，譬如他的家里人非常慈爱，你知道那些 mafia 那些黑社会的领袖对他自己的儿女非常爱得不得了，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人性是复杂的。那这里呢，就在这里黑拉文的学方辩论，希腊文化最重要一件事情是最早期的哲学思想从希腊文明开始的，他们的确发展了很多对于人性的认识，其实一点都没有错。那保罗在这方面呢，我就说他学贯西啊，希利尼、希伯来都可以，他你要谈什么都可以，因为他对人性深刻的了解，而且福音书而且新约里面他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关于人性问题啊，人灵魂体各方面的问题，他提到很多啊。他说什么？这样有两年之久，他在推拉诺学方辩论两年之久，他前面三个月在会堂里面，后面两年在推拉诺学方。啊，我们知道保罗的工作在哥林多呢是一年半，这里已经超过了。我们说一年半不是很短的时间，他能够在那里扎根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注意这里讲，他说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所以我们读圣经要仔细。 在启示录里面提到约翰对于亚西亚的七个教会讲话，那七个教会里面呢，只有以弗所的福音工作有记录。那这个七个教会哪里来的？当然还有一本，在我们在书信里面看见说，哥罗西书，哥罗西书也在小亚细亚这一带
啊，这里有没有啊？以弗所，哥罗西在这里，以弗所哥罗西啊，腓加摩啊，腓加摩，还有几个呢？啊，就没有看见这一带的，我相信都是保罗以弗所为重点，在他两年之间、三年之内，其他的以弗所前后三年。三年之后呢，可能他有机会去各地传福音，但是一直以弗所为中间，
以为他的据点啊，所以就一切的亚细亚就是这一代地方人，
这一代地方人啊，其实已经到了西亚的亚细亚的小亚细亚，小亚细亚最西端的地方了，叫一切在那里的，无论是希利尼人，
无论是希腊人还是犹太人，都听见神的道。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保罗的福音工作相当的彻底，而且他的据点定在那里有他的原因的啊，都听见主的道。那这个就是保罗属灵的影响力，他不一定是光是有什么特别奇特的作为啊，这底下提到的事情呢是很特别的。你注意到这里第十节啊，第十节，对了啊，然后十一节开始，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一些非常的奇事啊。这个经文，这个圣经呢，在这个版本，这个版本的圣经跟以前这个出的和合本的分段不大一样，他把这句话放在下一段，这是对的啊。神借着保罗的手讲完了刚刚在学堂里面一些知识性、理论上、学术上的探讨之后呢，他讲的一些实际的事情。他说，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一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这里保罗有一个灵界的力量，保罗有灵界的力量，他行了一些非常的事情，非常的奇事，医病赶鬼。那当然今天我们还是相信神把医病赶鬼的能力赐给他的教会，赐给权柄，赐给那些人，神把恩赐给他们，所以的确有医治的事情啊。我的这个长辈啊，姑公，他过世的时候很希望得到神医的这个祝福，能够病好起来，可惜神没有这样载他，所以他到主那里去了。那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这个外面的事情更加吸引人，保罗在那里学堂里到真理跟他们辩论，他们两年之久啊。可是这里呢，当保罗行神迹奇事的时候，你注意到底下他所立刻发生的事情，他说十二节，那时啊，十三节，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所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这里很奇怪一件事情，很奇怪一件事，我想来讲去真的不懂，只有一个解释是什么呢？这些人发现有财可发，有机可乘，所以不管他们到底信仰是什么。你看这几个念咒赶鬼的犹太人会奉主耶稣的名来说话，他们到底相不相信主耶稣？他们到底相信不相信主耶稣？如果你真正相信主耶稣，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你做奉这样的名赶鬼，而你其实正不认识主耶稣。所以发生的事情呢，我们人可能不知道，人在看得见的世界不明白，可是灵界的事情非常敏锐的，灵里的事情你骗不了别人，你瞒不了别人。所以你看那里发生的事情，他们向那些人呢擅自奉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名，耶稣赐令你们出来。他不仅是讲耶稣名，还要加上保罗。我想因为保罗的名气很大，保罗呢医病赶鬼，他的手巾在什么身上，拿着围裙放在什么人身上，病就好了。所以这些人呢就很得意的想想，哎，你可以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做。他们仿效属灵的仿冒，属灵的仿冒带来死亡。在我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在我那时候刚刚读研究院，还没有离开学校之前，那段时间工作很忙，但是我读圣经也很忙，找时间读啊，抽时间读，怎么办呢？就在我做实验取数据的每两分钟之间去读七节圣经，两分钟可以读七节圣经，这是我读的。那有一天读到出埃及记，忽然间里面好像开了什么， 那个讲到膏油，讲到怎么做圣膏油，那个膏是用清橄榄油加上各种香料做成的啊，然后呢可以点灯啊，还有呢做膏油啊，要浇在祭司头上的啊，大概两个都是用很多的香料。然后呢有一句话，他说若是有人要了闻这个香味而仿到这香的，要从民中剪除。哦，我想这是什么事情啊，为什么这么严重？你仿冒不行吗？后来一想到仿冒两个字，我就明白了，若有人假冒圣灵的工作，他所带来的不是生命，是死亡。若有人假冒圣灵的工作，他不是给人生命，是给人死亡，因为他鱼目混珠，而且最后把人落在败坏中间啊！所以很多的异端就是他们假借耶稣的名字或者假借圣灵的名字，结果造成很大的危害，而且甚至有些人在他们有生之年就看见这些事情的败落。所以属灵的事千万假冒不得，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圣灵的工作你不能强说它是圣灵的工作。这些人在阴府中间，在鬼魔的面前，他们并没有能力，但是他却说，我奉保罗所传耶稣的名斥令你们出来。你知道碰见什么事情吧，鬼就嘲弄他们，就捉弄他们。那恶鬼那这个他那做这个事情呢，讲到说犹太祭司示基瓦的七个儿子，所以不是一个人，七个人去做这个事情。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走了。那他们还讲了什么话？他说恶鬼回答说，耶稣我认识啊，保罗我也知道啊，你们是谁啊？啊，这个话给人嘲弄啊，所以有些时候赶鬼赶不成，弄得尴尬的不得了啊，僵在那里，因为没有灵界的能力，没有属灵的能力，你硬要去做这个事，那你说基督徒应不应该赶鬼呢？当然应该，所以但是最好呢，你要清楚你在做什么事情，当奉主的名啊赶鬼，使人能够脱离魔鬼的辖制，像保罗在哥林多所做的，叫那个使女身上所附的鬼出来。我们看见保罗是有这样的能力，可是这些示基瓦的七个儿子仿冒的时候，他们不仅不能赶出来，而且被鬼所附的那个人呢，不是鬼啊，是人呢，跳在他的身上。我很不愿意太多说赶鬼的事情，因为好像在宣传这个阴府的权势多厉害。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什么呢？看见保罗在阴府，在阴界阴间被撒旦、被仇敌、被魔鬼所认识。保罗是一个被阴府叫阴府害怕的人。我以前听过这个一篇信息啊，一个传道人讲，在人面前出名不稀奇，在人面前出名不值几个钱，真正的基督徒要在鬼的面前出名，鬼一看见你就怕了啊！从前中国是有这样的事情。以前我这次来的时候，他们讲到有一个传道人从山东过来的，他说他的父亲辈，我算他父亲辈年龄大概也靠近，不是父亲辈就祖父辈，应该100多岁。他说他看见过山东大复兴，在那个山东大复兴里面呢，很多神奇奇事，有鬼被赶出去啊！那这些事情呢，我曾经在历史上面在圣经这个记录里面看见。那你知道最能够赶鬼到哪里？赶鬼鬼就跑掉。可是更厉害的人呢，就还没有到，鬼就先跑了。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啊。那我从前知道那两一个姓徐的弟兄在山东复兴是很有能力。那这是真的事情，但是这些祭司做的假的事情，当然有利可图才做这个事情。好了，他们就制服了其中两个人啊，然后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里房子里逃出去，还好命保住了，逃出去了。那这里所说的呢，他说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你注意到又是这个开场，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什么犹太人是希腊人，上面前面讲什么？无论是犹太人、希腊女人，耶稣基督啊，不，保罗在会堂里面辩论，叫无论是犹太人、希腊女人，都听见福音，听见耶稣基督道。因为这里是基瓦的七个儿子做的事情，住在以弗所的人都知道，无论是犹太人、希腊女人都知道，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就尊大了。这个路加的记载真好，他没有说保罗的名就尊大了，耶稣的名就尊大了。虽然我们说保罗有能力，但是路加是保罗的同工，他写的时候非常小心，而且非常谦卑地说，叫耶稣基督的名尊大，不是保罗的名字。 那这就是我们读圣经不仅是看见里面事实，而且看见记录圣经的人他们那种敬虔的态度啊。保罗一点都没有鞠躬，说你看你们都做的事情呢，他不用夸口啊。但是因为他所传的耶稣基督是大有能力的，所以在这里讲到保罗的工作使耶稣基督的名尊大，很多人都惧怕。底下在讲一件事情，惧怕的结果是什么呢？惧怕的结果是什么呢？好，他说了，那已经信的有多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我相信不是好事，是诉说自己原来得罪神，或者有些在黑暗中间的事情，他们因为惧怕神都说出来。那对谁说呢？没有提，可能是对着保罗和他的同工说的，也可能是对教会中间一些属灵分量的。因为你知道，当他里面需要承认自己罪的时候，需要一个对象。这也可能是今天天主教里面赞成告诫的这些制度所产生的一个最早这种滥觞。但其实我们知道，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向着耶稣基督认罪就可以了。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所以他会赦免我们的罪。那这里呢，信的人因为惧怕，很多人惧怕，有些已经信的人呢就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另外呢，你看有一些行邪术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弗所这地方这么盛行，尤其当第一世纪那么多人行邪术，犹太人也有，外邦人也有啊，无论是珍贵的卑贱，甚至使女也行邪术，这么多人啊。我们看见保罗所传的地方一个行邪术的西门啊，就所谓就是 magician 这一类 dark magician、黑色魔术这些人啊。然后呢，他们就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那什么当然是当时的币制啊。那为什么记载50,000块钱呢？我喜欢书，我买书，有一段时间我就每一个月啊，一个月或者两个月要花200块钱买书。去买书呢，你如果买新书买不了几本，所以去买旧书，到旧书摊去找一些很好的书啊，尤其是圣经方面的书。我买书都是研经方面、解经方面的书，找到了就把买回来，高兴得不得了。哎呀，财宝啊，哈哈，这是财宝。有些人喜欢集财宝啊。那昨天我们读到约翰一书说，这个不要爱世界啊，这个因为世界和其上事都要过去。那什么是爱世界呢？我说艺术品啊，艺术品算不算爱世？爱艺术品可不可以呢？是爱艺术品是爱世界呢，还是不是呢？我们讨论很多。那其实我也有小小秘密，我很爱书。那爱书是不是爱世界呢？怎么说？所以书是值钱的。那这些人肯把书拿出来烧掉，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这些书不再值钱了，一点意义都没有。行邪术有书的，那这些书把它烧掉了，算算价钱，知道50,000块钱。所以这里你看见，当众焚烧啊，这里保罗在那里传福音，对当地的社会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对当地的社区啊起了影响力。以弗所呢，就整个城里面发生了一些这样的事情。以弗所其实是一个商业城，在保罗的时代呢，凯斯特 River 下来的时候，那里带来很多的繁华。当然我们知道，就在保罗的时候快要走开的时候，已经看见这个凯斯特 River 因为上面的流泥沙冲击啊，这个城已经港口已经快要搁浅了，已经不能再使大船进来了，所以他们搬到米利都去了啊。所以这两个城很近。那保罗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在这整个商贾大区许多人聚集的地方呢，传扬福音，对附近产生很多的影响。整个小亚细亚，整个亚细亚这一带受了保罗传福音的影响啊，所以很多属灵的冲力在这里表现出来。这是以往几次在保罗宣教工作没有特别强调的啊。这里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路加的意思，我讲几件事情给你们听听，就知道这是福音所产生的影响力量。我刚才提到山东大复兴，其实在历史上，尤其是教会历史上，经常都有不断的福音复兴啊。美国也有一次所谓大觉醒 The Great Awakening， 那个 The Great Awakening 所产生的时代是在 清教徒刚开始时代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传道人叫 Edward Jonathan 啊，这个他有很强的能力，他传福音的时候，甚至在旁边听的人害怕，他讲的地狱的审判的时候，有人起来抱住教堂肚子，可怕啊，他不愿意掉在地狱中间啊，这个是当时所留下的一些故事。我这个里所说的呢，美国的大复兴的确在 The Great Awakening 的时候，美国的社会道德完全站在一个基督徒的高度啊，不像现在许多的事情都慢慢的放松啊，人因为生活好了以后就贪享安乐，就淫逸奢侈，是一样样都出来了。在大复兴的时候，人的心被净化，很多事情单纯化，不再对外面的事情那么悬念，而是想到和神的关系啊，这个是复兴运动所带来的结果。我相信在当时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以弗所给他带来的他带给以弗所的复兴就是这样。所以路加记得很简单的话，神的道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他加了四个字，就是这样，简单的很。你看保罗做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但是因为在那里福音传开了，神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呢，那些平素啊行很多邪术的，还有很多个人行各种邪恶事情的，都来诉说自己所做的事情。那你知道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基本上做完了，他觉得应该离开了。刚才我们说什么？他在会堂里面辩论三个月，然后到这个推拿路学法辩论两年多。前前后后加起来快要三年了。保罗以后说，他离开以弗所，告诉他们说，我在你们中间三年之久，而且保罗的确呕心沥血，把他所知道的事情没有一件避讳不说的告诉你们。这记载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里面，记载的保罗讲到二十章，讲到保罗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他吐露心里面的事情，我在你们众人面前与你们有益的，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所以保罗是尽心竭力在那里传了福音。所以呢，他说什么？这里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雅盖亚，要往耶路撒冷去。你再看这个地图，在以弗所，很奇怪，保罗又不是
在以弗所，他不是直接回去，他不是，他要经过马其顿、雅盖亚，要这样回去。那我相信这个经过的意思，就在看到那些教会，
他从前在第二次宣教途中所建立的一些教会。那以为这里你应该就完了，是不是？
他说我要从他定义从马其顿雅盖亚一带到耶路撒冷。他说然后我应该去罗马看看，罗马在这里。保罗已经想到第四次宣教行动，
在他回去第三次的时候，已经想到第四次宣教行动，行动，他要去罗马。但这里呢，在记录保罗的行动之前呢，发生了一件事情，所以路加很小心记在这里。为什么？你看，因为到这里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到十九章末了的时候啊，到二十章开始以后，你看乱定以后，保罗请门徒来说他们要走，他要走了。保罗原来就要走，但是因为有些事情呢，又拘留了一段时间。是什么呢？以弗所发生了暴动。什么暴动？这就是说保罗传福音的效果和能力。在以弗所呢，又有一个插曲。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保罗传道了，影响一些人的生意行当。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是制造偶像银龛的，是银匠，圣经里面银匠有银子有很多很多的用处，特别讲到对于人的救赎因为救赎的银子要花这个在旧约里面提到。可是这些银匠呢，拿银子去干什么？去做偶像，去做神龛，那他做什么呢？他说呢，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雅迪米神银龛的。刚才我们说过以弗所的一些背景，以弗所这个城所以当时出名，又有一个最大的雅典娜的神庙，雅典娜就是这里所说的雅迪米雅典娜神像，这是一个女神他们说呢，天上从这个云从宙斯那里丢下来一段东西，是什么？一看是雅典娜的手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就把这个拿来供奉，而且是说我们这是受托管雅典娜神像的这个丢下来的东西。这个在十九章里面都有记载不过把它简化了告诉大家。我心里也很奇怪， 如果天神把亚基民的手臂丢下来，那亚基民不切个手臂吗？那切手臂还能做什么呢？还不是残废吗？我不懂为什么还能那么大张旗鼓，还要了不起是啊？有那里掉下来一个手臂啊，我们要保管这个手臂。他们自以为受了使命，是要见到亚基民神像的，所以呢，在那里有很多人呢，以这些事业，他使这些人呢，这些手艺的人呢发财。你知道，很多人花钱，别的不肯花的，在这个拜偶像事情上面绝不手软。而且你知道吗？那天卖偶像的，如果他开多少价钱，就是多少价钱，没有折扣的，因为一打折扣就不灵了。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情形。你去任何地方，你看见中国人也是这样的，卖偶像的，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没得还价的，一还价，哎，你可以买去，但是不灵了，所以他们不敢还价的。啊，你看看浙江一带很多卖这个拜偶像的，就是这样情形，所以绝不手软。这些人当然发财了，是吧？那么他说呢，他就召集他们同行的工人说：“众位啊，请你们要知道，我们这是靠着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啊，这个第二十六节，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刚才不是讲他福音传遍了亚细亚各地吗？引诱迷惑许多人，他也有引诱迷惑几个人啊。我们说异端迷惑人，他说保罗迷惑人。”说人所造的不是神，哎呀，这句话真是厉害，因为保罗真的说过，我们在哪里看见，在他在卫士之神那里面看见这句话啊，人所造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所以消息传来也很快的啊。保罗的确讲过这样的话，这样呢，不仅不独我们的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典米的庙也要被人轻看了。轻忽了，连亚细亚全体和普天之下所敬畏的大女神之威容也要被消灭。哇，一番话煽动大家，所以呢，这些人就一听了以后，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啊，喊着说：“大哉，以色列人，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喊呼叫这些偶像的名字啊，满城都轰动起来。所以你说保罗很厉害，保罗的福音传遍了亚细亚，而且叫许多人，叫希利尼人、希伯来人、叫犹太人、叫希腊人都听见福音，又因为这个赶鬼的事情，全亚细亚人都知道耶稣的名被尊大了。现在这个银匠一看不行了，先弱变成弱势了，赶快起来，鼓噪，大家都喊呐、你知道群众运动一喊就不得了，喊很可怕的。啊，一个人大家安安静静走路游行示威不要紧，总要喊，为什么？一走一喊，精神就来了，兴奋起来。你如果软绵绵的、没有用，一大喊，马上全情鼓噪。所以这里你看，满城都轰动起来，啊，这个众人呢，拿住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犹和亚历达古，齐心涌进戏园。这个戏园就是应该是斗兽场啊，如果不是斗兽场，一个很大的一个园子。在那里呢，他们就这个保罗想要进去，但是门徒不许，因为情况太麻烦了。群众一乱的时候，暴民很可怕的啊，你完全失去了理智，完全受情绪的控制，所以呢就不许他，不要冒险进园子里去啊。打发人呢就劝他说啊，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啊。聚集人呢聚在不知道干什么，人一多了以后，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喊来喊去，喊了好久，两个小时，大概这里记载说呢，到这个第三十四节说喊了两个小时，就喊这句话：“大哉亚以弗所人亚底米，大哉以弗所人，能不能喊那么久？喊两个小时，我看嗓子都喊哑了。”但他们就说喊。而且有一些人呢，跟保罗有关的人真是受了牵连。最后出来一个以弗所的书记，这个人呢有些道理。你看啊，这里到三十五节就开始讲了。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说：“以弗所人呢、谁不知道以弗所人城是看守大雅典米的庙和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因为路加记载了。他说：“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真的这样相信，何必辩论呢？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走，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毁谤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这个话呢是比较古老的，放告就是提审的意思，就是审判的时候， 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方伯 proconsul 当时治理的百姓官叫的 proconsul、啊、你们如果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今日的乱，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看看，幸亏有一个书记是有头脑的，他乱中讲的话呢叫众人接受，要不然你看保罗可能又是被打了出去，或者被打死也不一定。所以这里你看保罗在以弗所所做的工作，他常住以弗所，他的宣教策略变有点变化了，就是在这里呢他以他为中心向周边地区传福音，使亚细亚各地都听见福音啊，是刚才我们看见的。而且你看这20章里面也讲到这个事情啊。从以弗所处看呢，这个教会是接受了保罗这件事情，我们还没有讲，不过以弗所书的确是在保罗所有书信中间最特别的一本书啊。以弗所书加上哥罗西书这两本书讲的真理，讲到对于基督的耶稣的认识，是其他他保罗书信所没有提到的。所以从以弗所书来看呢，这个教会接受了保罗最成熟最完整的教训啊。保罗在别的地方没有那么久的时间，他在哥林多1年半叫信的人很多，但是造就方面属灵的根基或者真理上并没有太深入的认识。可是在以弗所这个教会呢，的确接受了保罗最深入最完整的教训。那保罗也说了啊，我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这个3年之久在你们中间跟与你们有益的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这20章保罗要离开这个以弗所所讲的话，20章20节所讲的话，那这些话呢就可以跟我们反映出来，看见是保罗在以弗所真的是用心啊来带领这个教会。那以弗所说呢，所以你知道在以弗所中间，我从前没有把这两件事情想起来连起来，现在知道了。你们记得吧，大家读圣经啊，已经读过圣经的人就知道以弗所书第六章讲什么。以弗所第六章讲什么？讲属灵的征战，讲属灵的征战。没有一本保罗的书信像以弗所书这样把属灵的征战讲得这么透彻。他为什么能这样讲？因为在以弗所的人知道什么叫属灵征战。他不仅是因为赶鬼的事情，施基瓦的儿子所引出来的，保罗在这里说属灵有个征战，我们跟灵界征战是看不见的，在灵界空中长灵界的那个恶魔跟他征战。以弗所人懂啊，今天我们读到这些很慷慨激昂，保罗讲的要拿起全副军装啊，这个带穿戴绳索是全副军装，拿起圣灵的宝剑，我们也会背。但是保罗讲给以弗所人听的时候，以弗所人心里了然，知道保罗在讲什么。的确我们是跟那个掌管幽暗世界的鬼魔征战，这就是以弗所书里面的话。那如果你没有这些以弗所书的背景，你怎么了解为什么保罗在这讲属于征战？因为保罗在以弗所就是属灵的征战，他在以弗所的3年中间所遇见的征战就是灵界的。所以我说保罗在福音的事工上面到了以弗所是一个不同，前面两次宣教之旅完全不同，不能说完全不同，深度上更深的一层。他知道什么叫属灵征战，3年之久他天天在那里在灵界征战。那因为他们看见保罗征战的能力，看见保罗属灵的能力，他不仅祷告按手叫圣灵降下来，然后圣灵降在敌人身上，他们就说方言被圣灵充满，说起预言，12个人。而且一开始他传福音在会场里面，虽然是向不断向犹太人向希利尼人传福音，他等到不能被接受的时候就出去在推拉路学坊，也是一个灵界的征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是那些叫我们人心思啊的营垒被攻破，在这里有很强的征战啊。传福音我们会遇见这些事情，我们传福音有些这个脑子里思想，今天我遇见一个姊妹，我说你怎么还没有受洗呢？他说我在无神论的国家里面已经带这个受训练受的教导31年了，一下子挺领会不过来。我说你有没有相信耶稣？他说我相信了。那为什么你还不能受洗呢？他说有些时候无神论的思想一再的回来告诉我说无神无神，我明明相信有神。我说你要赶快受洗，你一受洗以后这些事情就脱离你，不会再回来，一定永定，我的前途一定永定。我既然决定相信耶稣就不会再改变了，那些无神的思想再也不会进到我的脑子里面来。 我自己就这样了，我们在台湾也是接受怎么无神的思想，讲到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到我信了耶稣以后回头一看，所有进化里面的所有的论证都是不成，都是没有稳固基础的，所以它永远是个假说，而且永远是个假说，不会成为理论。那这就是信主的人心思中间所经过的征战，也是一个属灵的。然后你看施基瓦的儿子，因为保罗行得非常的歧视，所以有许多属灵的假冒，而且最后真正的面对面征战是跟多神的信仰、偶像的信仰冲突了。这个冲突表现在利益上面，但是背后所带进来的是思想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是有神与无神的竞争，是一神与多神的信仰的竞争。保罗一生经历这个事，所以以弗所书讲到属灵征战，叫空中掌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今天很快的把以弗所的工作，保罗在以弗所工作跟大家介绍。我是心里呢，我讲这个系列，讲的教会系列是很想把圣经里面所有提到的教会很快的跟大家讲一遍，但是事与愿违，讲的越来越慢，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是也好，我们就慢慢的讲，让我们知道初期教会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所有一切的征战和努力，我们也要为着我们宣教的弟兄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有后盾，灵里面有支持，让我们看见属灵的事情在灵界所产生的影响，把许多人心思改变，叫他们归向耶稣基督，让我们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因为保罗这样伟大的使徒，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路加在那里记载的时候，让我们如同看见当日的情景，也知道保罗所经过的征战是何等的巨大，他能够全身而退，胜过仇敌一切攻击，因为他依靠你，你也做了他的盾牌，做了他的你做了他的宝剑，在一切给他信心上有藤牌可以挡住。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佩服而已，而是感叹你的能力何等的浩大，能够保守我们的信仰，直到我们再见你的面。所以你不仅保守保罗，你不仅保守那些宣教士，你保守每一位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信心上面不断的成长，让我们有能力，有属灵的能力，能够借着我们的祷告胜过敌人，能够借着我们祷告看见你的恩典成就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所以今天下午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求你也保守我们的心思，教我们更多爱慕你的话语，更多进入和你中间生命的交通，以至于我们说我们依靠你必定得胜。我们把感谢赞美，把一切的敬拜荣耀恩典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阿们。